家好，欢迎参加开源计算机华亚智能周报业绩解读。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然后我是开源证券研究所计算机组的组长张悦啊，今天主要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华亚智能的这样一个中报的一个业绩解读啊。那么华亚智能呢，整个中报也是昨天也是发出来了啊，整个二季度的拐点非常非常的明确啊，然后这里也跟各位领导重点去分两块吧。第一个就是重点给各位领导解读一下这个二季报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这是第一个，包括公司的一些看点，或者说公司后续的我们业绩怎么去展望。第二块呢，就是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华亚智能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情况啊，从中报里面一些体现出来的一些行业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们先给各位领导讲一下它的一个中报里面的一些关于产业方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个变化或者一个情况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中报啊，中报里面呢，公司讲了几点啊，公司第一点就是公司讲他们的精密零部件的这样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化啊，在中报里面公司提到一点，就是公司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大幅的这样一个提升，增长主要源于整个半导体景气度的这样一个变化和上行啊，然后这是第一点吧，然后也是相当于公司直接，告诉市场，咱们整个半导体整个的景气度，啊，第二个公司呢也强调了一下他们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啊，核心的竞争力公司讲的也很非常明确啊，第一个就是公司呢它的整个客户结构非常的优质啊，那么客户结构主要是这个海外的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这样一个龙头啊，公司在半年报里面也提了啊，主要是这个 AMIT 啊，然后 Lam、ASML 这些全球的设备的这样一个龙头吧，啊，这是公司第二个，就是客户验证的这样一个壁垒啊。那么公司在它的这样一个这个半年报里面也表述了啊，像这些大厂，他们基本上是经过多年的这样一个验证。那么新的这个供应商要想进来，基本上都是两年起步啊，两年的验证周期起步啊，所以这个行业的整个的供应的这样一个壁垒或者格局会非常的稳定啊，不会有说什么啊，特别像一些海外的大厂，不会有说存在一个竞争对手压价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其次呢，就是关于它的这样一个其他的一些竞争的壁垒。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这样一个这个柔性量产能力和柔性的生产能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就近配套。那么现在像海外的全球半导体龙头对于这个就近配套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啊，那么基本上像由于国际贸易形势的问题，现在基本上大厂海外大厂都要求你的这样一个这个具有海外的这样一个供应能力啊，那么华亚在马来西亚也有工厂，可以稳定的给一些全球的巨头进行稳定的这样一个供货啊，这是其次呢，就是它的这样一个个洁净室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吧啊，那么因为很多半导体零部件对洁净室都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要求，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壁垒吧，包括他们的这样一个柔性的这个量产的这个工艺和产线。好，那么这是它的这个整个核心壁垒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公司也在这个。也在里面中报里面也提到了啊，整个半导体的景气度非常的夸张啊，那么需求爆满啊，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上游的需求啊，拉动整个全球的晶圆厂和先进封装的产线持续的进行资本开始。那么公司的产品都是用于刻蚀、薄膜沉积啊、清洗和测试设备的啊，那么这些设备的结构性的供应商基本上是国内厂商，因此国内厂商会充分的去受益这个海外算力的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变化啊，对，然后这是整个公司的一个产业的或者基本面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业绩进行一个业绩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个就是公司的这个二季度的这样一个业绩吧啊，二季度的业绩呢，我们它的首先看一下它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收入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收入的情况，整个上半年啊，上半年是实现了这样一个营业收入是 4.7 个亿啊，上半年啊，那么其中同比增长 8% 啊，但是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大概是差不多三个亿的收入。啊，环比是增长了 70% 啊，同比是增长了 50% 啊，它的收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啊，其中那么收入的变化其实，但是它的净利润是远远的增速，或者说它净利润的这样的增长的幅度是远远高于它的这样一个收入增长的幅度的。那么主要源于这样一个盈利能力的这样一个提高啊，那么它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呢，这个二季度差不多3000万的利润啊，那么环比一季度大概增长了260%啊，同比增长了200%，规模净利润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增长啊，那么这里的增长其实主要源于它的半导体业务的这样一个扩张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整个收入的这样一个这个收入利润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再看它的这样一个收入结构方面啊，收入结构方面，今年2026年上半年大概实现了营业收入 4.7 个亿啊，其中精密零部件大概 3.81 亿，然后同比增长 50%
50%的一个增长，成为收入贡献的主要来源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精密零部件占整体收入的比重在大幅的提升。具体的数字来看啊，然后2025年上半年，整个精密零部件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大概是不到60%，那么今年上半年占整体的收入已经到了80%。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提升就在于这个精密零部件里面半导体的这样一个拉动。那么这个精密零部件呢，公司没有去按照行业去细分啊，因为它有很多行业，比如说像半导体、医疗设备，包括储能的这样一个零部件啊，有很多零部件啊。但是这里，基本上都是以半导体为主吧啊。那其他的业务板块业务可以精密零部件可以忽略不计啊。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半导体就是精密零部件的占比已经提升到80%了，然后这个后面这个还是以进一步的提升的这样一个趋势，后面还态势啊，整个大概这样一个趋势吧。第二个啊是精密零部件的这样一个盈利能力，精密零部件的盈利能力来看啊，这个毛利率也在提升啊，目前已经到了上半年整体是30%，但是二季度的毛利率明显会大幅的这样一个提升啊，为什么呢啊？这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主要看一下海外这一块啊，那么海外事故的占比去年上半年大概占30%啊，今年已经上半年占到50%了。啊，这海外收入的占比已经有一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啊，那这个海外收入的增长都是来自于这个为全球设备龙头配套的这个产能在释放啊，基本上都是应用材料的产能在释放啊，所以带动整个海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收入提升，从而海外收入的占比有个大幅的这个提升。第二个看点就是海外的这个毛利率，海外的毛利率去年上半年是33%啊，今年上半年的毛利率是38%，然后这还是因为一季度的这样一个影响啊，一季度这个脱利啊，一季度脱利上半年的海外毛利率也干到38%，所以理论上二季度其实公司的海外毛利率可能已经超过40%了，而且海外毛利率后面还是在不断的增长啊。据我们了解到，然后公司很多产品部分产品现在的整个毛利率已经达到45%的毛利率了啊，那么这其实能够非常反映出公司整个半导体业务的这个景气度啊。那么像现在海外的整个有半导体设备对零部件的缺货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啊，所以整个毛利率会，而且公司以海外的业务为主，所以海外的这个后续的毛利率一定会持续的往上去走啊，随着这个半导体行业的这样一个景气度啊，所以我们有望看到，那么我们要看到后续整个毛利率呈现怎样的变化呢？首先海外的毛利率今年上半年38%啊，下半年我估计至少是超过40%了啊，至少是超过40%，这是海外毛利率。然后海外毛利率，海外现在收入占比上半年46%啊，我们认为这个全年的占比至少在70%啊，因为下半年所有收入的增长啊，或者说是下半年所有收入的这样一个提升都是来自于海外产能的落地啊，也就是公司马来西亚工厂为这个应用材料和 LAM 的配货的这样一个增长啊，所以下半年增长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海外啊，所以全年我们觉得至少是在70%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啊，那么全年的像海外的毛利率我们认为是在能达到40%啊，那么从三季度也从上半年已经体现出来了，上半年38%，下半年肯定会更高啊，所以全年是有40%，我们认为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全年按照70%的这样一个海外的收入的占比，那么整体海外整个全年的啊这个毛利率啊是有机会达到一个33%往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啊，33%以上的这样一个水平啊，所以整体今年的这个半导体的毛利率应该是非常可观的啊啊啊，那么。基本上今年的毛利率啊，那么这么去看的话，今年整体的毛利率是有希望做到34%左右的毛利率。去年全年的毛利率是多少？去年的全年的毛利率应该是25%左右啊，应该是25%左右啊。那么能看到从这个去年的26%-27%到今年的34%啊，大概提升了一个7个点的毛利率，有希望做到全年7个点毛利的这样提升。那么这个毛利率的大幅提升，其实也是这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体现啊。所以整体来说，公司的整个景气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这是它的这样一个毛利率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再加上其次我们看一下这个二季度本身应该能做多少业绩啊，因为二季度公司有几个点变化。第一个财务费用啊，财务费用我们可以看到二季度今年上半年财务费用是达到了2200万的财务费用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啊，就是这个在这个财务费用这一块啊。那么为什么财务费用这么高呢啊？其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汇率损益啊，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公司今年会有很多的汇率损益啊。今年上一季度大概是产生1000万的财务费用，二季度1000万啊，全年上半年2000万的这样一个汇率损益。那么去年25年整个利息费用是非常低的啊，25年的上半年基本上也有几百万的这样一个利息的费用啊，所以整体这个 这个财务费用啊，去年上半年大概就是100万的财务费用嘛，今年上半年是2000万的财务费用，增长了20倍啊。那么财务费用大概是占到了整个费用率的从 0.2% 上升到 5% 啊，这是主要是汇兑损益去产生的啊。所以理论上这个影响在后面基本上就没有了啊，在明年肯定是没有的啊，所以正常情况下是没有的啊。所以理论上公司二季度其实主业半导体拉动的这样一个净利润远远高于大家报表呈现的这样一个水平的，报表呈现出来，那么呈现出来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二季度的这个上半年的净利润是差不多接近4000万嘛，那算上这2000万的这个汇兑损益，实际上是6000万，上半年其实呢是能做6000万，实际上有6000万的净利润的啊，这6000万的净利润基本上都来自于半导体啊。那么第二块就是公司的并表的问题啊，那么公司去年收购了苏州冠宏，那么苏州冠宏今年整体的利润是8800万啊，其中要并到企业4400万，目前这个纳入合并报表的4400万利润还没有正式的放在报表中啊，这个利润会在三季度去体现啊，所以三季度的业绩也会非常的好啊，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吧啊，所以整体来看啊，总结下来几点，它报表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它的半导体的精密零部件的占比提升的非常快，这是第一点啊。那么今年上半年啊，可能已经做到了这个几个亿的这样一个已经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增长啊，这个有80%的可能收入中都来自于半导体。第二个，半导体的海外的毛利率非常高啊，而且还是在不断提升的这个状态啊，会带动整个全年的毛利率往34%去啊大幅提升啊。第三个，公司的汇兑损益影响比较多，实际上的经营情况比反映出来还好的多得多啊。那么展望一下全年嘛啊，全年的情况下，我们看三季度基本上展望一下三季度的情况基本上单月的半导体的收入预期还是在1亿左右，1亿啊，三季度大概也一共能做，预期是能做3亿的这个半导体的这样一个精密零部件的收入啊。那么这一块，所以这个整个三季度整体的这个这个整个整体的收入啊，大概是在超过4亿多啊，也就是环比这个二季度仍然有40%以上的这样的增长，所以三季度的环比增速也会非常高。那么净利润呢，环比会更高，因为三季度的这个毛利率还会持续的上行，因为可能半导体占比进一步提升，所以二季度、三季度的规模净利润的。净利润会比二季度的增速依然保持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全年我们认为公司2.5亿的利润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其次就是看明年啊，明年的话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司半导体明年的半导体，根据我们之前的测算啊，然后单月做到1.3亿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明年整个半导体的收入差不多就是在15到16亿的收入啊。那么半导体这一块大概是按照这样一个增收毛利率增长的态势，明年的第一个少了5个点的汇兑损益的费用率啊，少了5个点的费用率啊，所以明年的费用整个净利率还会大幅提升，那毛利率也会大幅提升，因为明年半导体收入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啊，然后明年是整体有希望做到一个35到40个点的毛利率啊，35到40个点的毛利率，然后10个点的费用率，所以明年的净利率差不多是25%啊，25%的净利率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年有希望能看到公司呢能做到一个大概是整个半导体的净利润能做到差不多4亿的利润啊，相比今年整体又有一个比较非常大幅的这样一个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嘛，明年半导体继续保持个接近翻倍的增长啊，所以明年整体的业绩啊，我们预计还是在4.5亿左右啊，是非常客观的啊，目前的估值依然非常低啊啊。那么这是整个华亚整个二季报的情况，所以二季报的拐点也非常明确，三季报依然会非常亮眼啊。那么因此这个主业的景气度，包括这毛利率是没有任何担心的啊，依然是走在一个上行的周期中啊。那么整体大概是，这是我们整个关于二季度报表的这样一个观点啊。那么其他的大概就没有新的内容了啊。那么今天的大概电话会议大概就到此为止啊，谢谢各位领导参会。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